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6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新上任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1月6日上午在中联办与媒体会面。骆惠宁说，他到中联办任职是新的使命，新的挑战，强调他会带着对香港的真诚和真情做好工作。他提到香港过去半年的形势，说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骆惠宁说，他相信在特首林郑月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全面贯彻落实，一定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定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骆惠宁发表了非常简短的讲话以后，未回答记者提问便离开。中国在1月4日突然撤换中联办主任，分析普遍认为是前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被撤的原因，是因为建制派在最近的区议会选举中屡遭重创，未能处理好香港危机引起中共不满而被撤换。据报道说，王志民将被调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65岁的骆惠宁是2016年至2019年担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2019年12月担任中国人大、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2020年1月被任命为北京驻派香港的最高级别官员中联办主任。世界卫生组织1月5日通报指出，据悉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了不明病因的肺炎病例，已经要求中国政府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以评估风险。世界卫生组织还表示说，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不建议对中国的旅客采取任何特殊措施。如果旅行期间或旅行之后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建议旅客就医并告知医护人员其旅途经历。武汉市1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有59例患病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其中重症患者有7例，目前尚未有死亡病例。武汉卫生局当局表示，病源鉴定以及病因溯源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台湾卫生当局已经就武汉与台湾之间的直飞航班进行登机检疫，目前发现有6人出现发烧和咳嗽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这些人将被持续追踪后续病情的发展。伊拉克议会星期天敦促政府从伊拉克驱逐5200名美军士兵，以抗议美国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袭击杀死一位伊朗高级将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军是否被驱逐表示怀疑，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们相信伊拉克人民会希望美军继续留在伊拉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说，美国对伊拉克的决定感到失望，正在等待此举的合法性的澄清。他说，美国敦促伊拉克改变主意，我们认为继续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美国和伊拉克的共同利益，本届政府仍然致力于建立一个主权稳定和繁荣的伊拉克。美国和伊拉克4年前同意在伊拉克重新部署美军，以帮助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此之前，所有美国军队早些时候已经推翻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之后撤离了伊拉克。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5日首度针对伊朗将领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国狙杀一事表示，该将领除了对我们的所有利益造成威胁，也破坏当地的情势的稳定。在部分的行动中，他的领导造成了千名无辜平民和西方人员的死亡，因此我们将不会悼念他的死亡。针对伊朗扬言报复，约翰逊还说，很明显报复行动只会导致该地区发生更多暴力事件，而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他鼓励各方缓和紧张情势。有关伊朗退出2015年的核协议，约翰逊稍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发表联合声明。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我们的老朋友 Max 在看一本关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传记。我们学习了这样一句话。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他1879年生于德国。
Hi,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was a famous scientist.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1879.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Next, we interviewed a bank in Silicon Valley worker, Mike Johnson.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Mike live?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Was he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he wasn't.
Where was h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en did he move to San Francisco?
He moved there in 1997.
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这一课我们学习了怎样介绍你的学历，还学习了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了有关爱因斯坦上学时的事情。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My book about Einstein?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reading about his school days.
School days? Einstein was a good student, wasn't he?
Well, actually, Einstein didn't like school.
He didn't?
No, he didn't.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Where did he go to school?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ow about college? Where did he go to college?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teresting.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arah Scott.
Oh, yes. Sarah's a doctor, right?
Yes, that's righ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in Chicago.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education.
Gr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attended schools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 1900, he gradua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访谈时间，我们这一课采访的对象是住在芝加哥的女医生 Sarah Scott。 Sarah 要谈到她的学历。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 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Okay. We'll talk about medical school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What did Sarah do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went to college. Did she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No, she didn't. She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at university did she go to? S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ow long ago did she graduate?She graduated 7 years ago.
We 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arah went to medical school.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二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在罗斯福纪念园采访一位游客。
I'm at the FDR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FDR was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use me, ma'am.
Yes?
Are you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President Roosevelt?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Mrs. Roosevelt.
Mrs. Roosevelt, the President's wife?
Yes, I think Eleanor Roosevelt was a great American. She helped poor people in America and other people who needed help.
She came from a rich family, didn't she?
Yes, she did. Both she and her husband Franklin came from very rich families. But Eleanor's mother and father both died when she was a child.
When did she marry Franklin Roosevelt?
They got married in 1905, when Eleanor was 21. After Franklin Roosevelt became president in 1933, she worked with him to help poor Americans. She was a very active first lady.
What did she do after her husband died?
He died in 1945, but Eleanor continued to work for human rights.
She lived a long life, didn't she?
Yes, she did. She was born in 1884, and she died in 1962 at the age of 78. She was a wonderful woman and a great Americ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me today.
在本星期的第三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有关结婚和离婚的词句，例如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他结过几次婚?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他第一次结婚是在1902年。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的婚姻情况。
Hi, Max.
Hi, Kathy.
Still enjoying your book?
I am. Last night, I read about Einstein's marriages.
Marriages?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1902? That's 2 year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sn't it?
Yes. He graduated in 1900, and he got married in 1902. 12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And he got married again?
Yes.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5 years later.
Right. He married his second wife about 5 years after he got divorced.
Interesting. Well, are you ready to meet today's guest? She's someone who just celebrated her 80th birthday, Martha Harris.
Bob Harris's mother.
Yes, she's a famous writer. 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marriage.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 got married twice. In 1902,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Twelve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访谈时间，这一刻我们采访的嘉宾是80高龄的女作家 Martha Harris。Martha 在1944年结婚。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husband?
Sure. His name is Tom. He's retired now. He retired in 1985.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When did you and Tom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in 1944, over 50 years ago.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That's wonderful.Married for 60 years.
Yes,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I'm sure you will.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rtha's husband Tom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He retired in 1985. Tom and Martha got married in 1944. They'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i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Martha Harris.
Martha, may I ask, how did you meet your husband?
Oh, that's a funny story.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Let's see. This was in 1943. At the tim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one day, a young man walked into the store.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table, and all the other oranges rolled onto the floor. There were oranges everywhere. Well, everyone in the store was picking up oranges, and we were all laughing.
Yes.
Well, after we put all the oranges back, he and I began to talk.
Uh-huh.
And the next week, we went to a movie together. That was June 1943.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1944?
Y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三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Oh, she was just a friend.She was Nicole's roommate.
Nicole? Who's Nicole?
Oh, no.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Oh, she was just a friend.She was Nicole's roommate.
Nicole? Who's Nicole?
Oh, no.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 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5日首度针对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军狙杀一事表示，该将领除了对我们的所有利益造成威胁，也破坏当地的情势的稳定。在部分行动当中，他的领导造成了数千名无辜平民和西方人员的死亡，因此我们将不会悼念他的死亡。针对伊朗扬言报复，约翰逊还说，很明显报复行动只会导致该地区发生更多暴力事件，而这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他鼓励各方缓和紧张情势。有关伊朗表示退出2015年核协议，约翰逊稍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敦促伊朗不要做出任何违背协议的行为。至于伊拉克国会决议通过将驱逐外国军队，包括了大约400名英国驻军，约翰逊强调一直秉承维持和平和稳定的态度，将就此与伊拉克政府展开对话。伊朗表示他不再限制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伊朗政府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伊朗的核项目正在生产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包括浓缩铀的能力、比例和数量，以及研究和扩建。此前两天，美国在巴格达的导弹袭击致使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死亡，导致伊朗威胁报复。但周日的声明没有明确威胁说伊朗正在寻求核武器，伊朗一直否认自己想这么做。声明说，伊朗仍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定地在为巴格达国际机场杀死苏莱曼尼的无人机袭击进行辩护，但蓬佩奥迄今拒绝公开支持美国政府声称苏莱曼尼计划对中东美军和美国官员发动迫在眉睫的袭击的证据。蓬佩奥说，让苏莱曼尼继续策划他的恐怖活动比无人机威胁袭击带来的风险更大。蓬佩奥几次拒绝透露美国认为苏莱曼尼构成威胁的证据。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公开，蓬佩奥告诉福克斯新闻说，你必须保护提供情报的来源。伊朗议会星期天敦促政府从伊拉克逐出5200名美军，以抗议美国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杀死一名伊朗高级将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军是否被驱逐表示怀疑，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们相信伊拉克人民会继续希望美军留在伊拉克。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奥尔塔格斯说，美国对伊拉克的决定感到失望，正在等待此举合法性的澄清。他说，美国敦促伊拉克改变主意，我们认为继续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美国和伊拉克的共同利益，本届政府仍然致力于建立一个主权稳定和繁荣的伊拉克。美国和伊拉克四年前同意在伊拉克重新部署美军，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此之前，所有美国军队早些时候都已经推翻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之后撤离了伊拉克。世界卫生组织1月5日通报指出，据悉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了不明病因的肺炎病例，已经要求中国政府提供进一步资料以评估风险。世界卫生组织还表示说，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不建议对中国的旅客采取任何特殊措施。如果旅行期间或旅行之后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建议旅客就医并告知医护人员其旅途经历。武汉市5日公布的数据表示，已经有59例患者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其中重症患者有7例，目前并无死亡病例。武汉卫生局当局表示，病源鉴定及病因溯源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台湾卫生局已经就武汉与台湾之间的直飞航班进行登机检疫，目前发现有6人发现高烧和咳嗽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这些人将被持续追踪后续病情的发展。新上任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1月6日上午在中联办与媒体会面。骆惠宁说，他到中联办任命是新的使命、新的挑战，强调他会带着对香港的真诚、真情做好一切香港的工作。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我是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020年1月1号元旦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对实现中共制定的所谓“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意义重大，也意味着抓经济将是2020年中国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说：“冲锋号已经吹响，号召民众万众一心，加油干。”然而，中国经济的加速放缓、美中关系的恶化、香港危机的持续以及多变的国际局势，都给实现这一目标带来了不少变数。展望2020年，中国将面临哪些灰犀牛与黑天鹅？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各位新年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新年好。
新年好，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我想来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按照惯例，在昨天，也就是2019年的这个最后一天呢，发表了这个新年的贺词。他在讲话中回顾了2019年这个中国取得的一些成就，基本上包括了一些这个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完工啊，这个国庆70周年啊，扶贫的项目的这个完成，还有这个中国主办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主场的国际活动。但是他没有说这个中国这个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特别是这个经济增速这个持续放缓，还有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包括这个美国对华为等中国这个科技企业的这个封锁等等、封杀等等。还有就是由此而引发这个美中这关系的恶化。那么他只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啊是奔流不息，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有波涛汹涌的时候。他还说我们不惧这个风雨，也不畏险阻。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昨天的这个新年讲话？那么他用的这种所谓这个历史长河，既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该怎么解读呢？也有分析认为，就是说2019年啊是这个1989年以来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所面临的挑战最为严重的一年。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
谢谢。我在想，就是一个呢，过年了，所以这个报喜不报忧，这个也是中共的一个惯例。所以呢，这个习先生所遇到的这些困难他都没有提，他谈到的都是这个他一年来的这个各种政绩，这个呢当然也是可以和这个此前刚刚结束的那个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相联系。在那个生活会上他第一次被这个政治局授予了这个人民领袖的头衔。所以呢，而且也谈到说这个习总书记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这个那当然，这个我想在这个新年讲话的时候他
张立凡先生线路现在有一些问题，那么想这个同样的问题啊，想请教这个胡平先生，那么您怎么看昨天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讲话，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个中国领导人在一些节日期间发表讲话，这是例行公事。和那个七一、十一相比呢，新年这个节日没有这个政治性，因此呢，新年的贺词照例是政治含蓄量最低的，再说呢，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所说的，这既然是贺词，那当然都说这个好听的话、顺耳的话，都说些喜庆的话，不是说很好说硬话的时候，这么一来呢，你这个新年贺词的，他就，你和过去一些年的贺词相比，那难免就让人感觉到这个了无新意，大同小异啊。那我的观察呢，有这么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呢，就是刚才你一谈到，习近平讲话中谈到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另外2020年呢，也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那么提到两个，一个是中国的人均 GDP 迈上了10000美元的台阶，另外中国的剩余贫困人口要在2020年就是这个实现脱贫。当然这里所说的脱贫，那也就是超越中国政府所规定的年收入4000元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离真正的脱贫还有很大的距离。再说呢，我们都很清楚，实际上过去这一年2019年，中国的这个使中国经济下行，增速这个降低的一年啊，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呢，习近平讲话也谈到这个中国这个谈到国际形势，要继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放在去年这个背景之下，就让人感觉到有点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事实上是过去这一年，恰恰是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一年啊。再还有一点，我觉得这次讲话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呢，就是他破例的提到了"一国两制"，专门谈到了澳门，谈到了香港。那按说你连港澳都谈到了，也谈到"一国两制"了，你就该谈谈台湾。可是这次讲话呢是只字没有提台湾。当然这你也很好理解了，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它既然是贺词，那只能是找好听的话说。可是现在中共当局的心里，他们并不愿意不情愿对台湾说出这些祝福的话。可是你要去说出谴责的话，要说出威胁的话，显然又是在这个新年贺词这个场合下是很不恰当的，所以到头来呢他只好就不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说了什么倒不重要，他没说什么的倒显得更重要。这也本身也表明了中共在这个尤其在过去这一年，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的一些尴尬。这是我对这次习近平的新年讲话的一些观察。
谢谢胡明先生。那么我们想接着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刚才您谈到这个，在这个民主生活会上，就是在这个元旦这个新年最后一天，这个元旦前啊，这个习近平是被这个授予了这个人民领袖这样一个称号。那想请您接着刚才的这个没有说完的这个分析来继续给我们分析一下，包括这个人民领袖的称号，还有就是说这个他这次这个新年讲话贺词。
是这个，我觉得最近出来的信息也比较多，一个呢是昨天这个新年贺词播出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他在这个全国政协的这个团拜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调子呢跟新年贺词又不太一样，虽然也讲了很多拜年话。但是呢，毕竟我觉得面对体制内人士啊，我们把这个政协的这些人当作体制内人士来看待的话，他讲了，所谓叫做，这个要这个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从提斗争，所以呢，毕竟还是有一些不同调。那至于说这个现在毕竟啊，面处这么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他必须要表现出指挥若定的这种人民领袖的这种态势或者这种姿态，那这样呢才能够继续带领大家往前走。所以呢，就是他描绘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然后呢表明这个会有风浪啊，这个但是啊既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他谈到这个问题，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他所谓的历史长河是什么？其实往往使人想起，就是那一句古诗，所谓叫做"尔曹身与名俱烈，不废江河万古流"。所以我觉得很可能，中共面临的执政危机到了一个节点。如果说是里程碑，那么2019确实是1989年以来 就是内政和外交上这个面临的这个挑战最严重的一年，因为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外有中美的贸易战和这个在国际上的孤立，这个香港问题导致，这个一国两制严重的受挫，而且呢影响到，目前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大选的选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新年贺词单单提香港而不提台湾。我觉得要说里程碑，这个是一个下坡路的里程碑，所以这一点呢，也可能是不愿意说或者是不愿意明说的，所以现在所说的这些就是让大家有信心，对领导人有信心，因为明年这一年如果这个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指标拿不下来的话，那么下面就是面临一个领导人他的任期即将届满，他是否还能够继续当船长的问题，所以这个对领导人来讲也是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平先生啊，这个胡平先生就是在这次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讲话中呢，他是特别的谈到了这个香港问题，那他也是用这个澳门的这个认为澳门的在一国两制在澳门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典范，那他呢就说呢，这个一国两制在澳门得到的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好，又说呢香港局势是牵动人心，并且表示真诚的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那很显然呢，这个香港的这个反修例风波所引发的这个持续了半年多的这个近乎是全民参与的这个民主抗争运动呢，是成为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以来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政方面的一个危机。那这场运动也被这个官方呢定性为是一场准颜色革命。那您认为这个香港的危机会不会在2020年继续发酵，而成为这个中国面临的一个灰犀牛事件？那么香港的这个危机有没有可能是会扩散到这个中国内地的可能？
我想在一年以前，恐怕没有谁能预见到去年会发生，在香港会发生反送中运动这么一回事情。嗯，而在这个一年之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反送中运动它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当的巨大。就像你刚才谈到的，那可以说是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最面临的最大的内政危机，也是自这个所谓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香港面临的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也最大的危机。嗯，那么问题是到今天，由反送中运动所引起的、所造成的，港人和港府和北京之间的这种对峙的状态，已经成为一个常态。那么在新的一年中，这个情况将继续这个将继续下去。还有呢，这种对峙呢也形成一种僵局。嗯，这种僵局呢，今后在这一年中也会继续下去。所谓僵局的意思就是说，在今后这一年中，双方都很难取得突破、取得进展。嗯，港人一方面在坚持抗争。但是他提的五大诉求，除了已经答应过的、已经做了改正的这个修例，被撤回之外，其他几条诉求，那么在新的一年中很难得到实现。嗯，在今年9月会举行这个立法会的选举，那我们可以相信，在立法会这个直选的部分，毫无疑问的，泛民仍然会赢得了这个取得胜利。嗯，只是呢，鉴于目前这种结构，虽然泛民能够赢得选举，但是他并不能赢得立法会，也就是在立法会中呢，他依然很难得到这个拥有多数的席位。这个对，也就因此对整个这个政治结构，依然能很难取得超过过去的那种突破。这是从民众方面来说，从港府方面来说呢，港府要取得进展，他的进展也非常非常的困难。嗯。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就有一些中共的一些这个中联办的一些官员呢，还有一些涉及涉港涉台的涉港涉涉港澳的一些这个学者幕僚，也都提到过，说这港府要，就提出要在今年港府要积极推动23条立法啊， 那么按说现在提出二十三条立法这件事情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在2003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推动二十三条立法遭遇到了七一的港人的50万人大游行，但是你回顾起来就发现呢，其实后来董建华他撤回二十三条立法并不完全是由于港人和平游行的结果，其中呢也和这个建制派的反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建制派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议员就有反戈的，就认为现在不宜通过立法二十三条立法，主张那个推迟。这么一来，有一部分，建制派议员反戈，再加上当时泛民议员，两个加起来就超过了当时立法会的半数，就所以你就是董建华就是你想推动。在立法会推动二十三条也推不过了，跟这个有关系。就跟去年的这个反修例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迫使港府先是说暂缓，后来以至于后来说撤回，那不仅仅是港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抗争，也不仅仅是由于这个所谓勇武派的抗争，其中也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尤其是美国，那提出就是如果香港港府通过修例，美国就会重新考虑香港的特殊地位，包括可能停止香港的独立管制区等等。那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才使得这个港府他在这个习近平在这个问题做出这个重大的让步。那么可是你现在呢，他因为有了过去二十三条的
胡平先生，对，谢谢胡平先生。那现在我们来接听这个北京听众张先生的热线电话。北京听众张先生您好。
其实吧，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那个中国政府现在需要的就是两个字儿，悔改或者是改正。当然对他们来说只能说是改正，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能是我站在一个信仰的角度上来讲，的确是我们中国政府需要这个悔改。你就像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吧，它不是定成这个，它虽然是定性成什么颜色革命这那的，但是现在网络时代，毕竟是网络时代，它封不住口，它现在没有那个理由去镇压。而且它如果我对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嘛，就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就是对香港同胞对大陆的司法体制的不信任，就只要再过上十几二十年就可以了。
好，
还有就是在这个人权问题上，我也看到了你们报道的那个成都秋雨松约教会王一牧师被判刑，我很感谢你们的报道。
好的，
的确，当然这件事情吧，就是想曝光，就是可以曝光的阳光下，它慢慢的就会改变的，司法法律就会进步的。
好的，
这也就是我想说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啊，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就是2019年啊，就是非常严重的，对于中国来说面临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就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那我们知道贸易战呢是打了这个一年多，然后直接一直到了这个去年年末的才达成了一个小规模的这个阶段。断性的一个协议，那么美中两国现在呢都在一系列问题上是有这个对抗的这个趋势，想请您来展望一下2019年、2020年这个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个灰犀牛是一直存在下去，很可能这个到这个美国这个下一届的大选之前都未必能够有结果。就是现在本来是一揽子计划，谈到中间这个中共方面这个变卦了，这个推倒重来，那么现在谈的只是一个第一阶段协议，也就是说呢已经把这个一揽子的谈判拆分成两个阶段来谈。那中间最麻烦的其实就是对于产业补贴的这一部分，就这个部分呢是中共非常坚持的，就他拒绝进行结构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些产业补贴还将继续。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中，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也提这个问题，认为这个协议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没有触及这个中国政府对产业的大规模补贴。那么这个本来就是贸易战的一个理由啊，但是这个目标 等于在这次这个谈判中没有提及，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说下一轮的谈判的一个主话题。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中共它并没有任何这个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意图啊，它只是媒体不说了，但是呢中国方面并不想放弃。也就是说，中美的这种对抗和长期竞争还将持续。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这次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即便在1月15号签了，那也就是给中共一个喘息的时间，他可以就我刚才讲的，他利用这段时间来调整，来腾挪空间，来达到就是说实现一些产业目标。那么这个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协议即便是签了，中共能不能遵守？按照历史记录来看，中共是没有什么信用可言的。所以呢，这个协议即便签了，可能呢是有一些对美国或者对特朗普总统有一些眼前的好处，比如中共这个购买美国的这个农产品，解决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票仓的问题，这个算是一种回报。但是呢，双方争执的这些焦点，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那这个可能就成为下一轮这个贸易战战火重启的一个原因。就有可能由于第二阶段的谈判破裂，导致就是说前面的一个是不能达成新的协议，一个是前面的协议包括一些惩罚性的措施就会重新来一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拖到美国的大选前夕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很有可能根本就解决不了。那这个呢，可能在美中关系上，对双方来讲都是有可能，这个成为了灰犀牛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中间还要掺杂的就是说，台湾形势的突变，这个等会儿可能我们会谈到会不会有变化，然后香港形势会不会有变化。这些呢可能都会影响这个未来的中美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这个各自有各自的盘算，至于谁能赢，这个博弈谁能赢现在很难说。谢谢
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想请这个胡平先生来谈一下这个台海问题啊，就是很快这个台湾会进行这个下一届这个总统和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啊。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至少从这个民调的结果上来看的话呢，这个现任总统这个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有可能就是连任的可能性较大。那您认为就是在2020年这个台海出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会不会成为一个灰犀牛事件？
台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危机爆发点，不过在短期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这是因为有关的各方各种力量互相牵制，就造成了一种平衡。你比如台湾很多人想独立，但是知道现在独立有危险，因此宁可维持现状。那北京方面呢，北京的问题是他软不下去又硬不起来，他软不下去就是说他又不能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又不能这个和真正把台湾当成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来打交道，他软不下去。所谓硬不起来呢，他明明知道所谓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在台湾并不受欢迎，你要真统一只能来武的，而现在呢由于军事力量他的还有限，尤其还寄回美国他这个台湾关系法，因此又不敢来武的，只能搞些这个文攻武吓，那个效果呢往往达不到效果，而且还适得其反。所以我想在未来在新的一年以及在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之内，台海仍然是一个危机潜在的危机的可能性的爆发点，但是呢这个危机实际爆发的可能性那仍然还是相当小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十大谈这个讨论到这里就只能结束了。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胡斌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同时呢也感谢观众和网友们收看参与。十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网站和 YouTube 的频道来观看十大谈节目。我是林峰，再次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